请翻到275页，看第三行。维摩经啊，有二合，如弟子品。佛前弟子问及，皆数习合，持不堪往。那么维摩经的这个呵斥这一些小圣的这些声闻弟子啊，有两种。一种呢，叙述的是过去已经被这个维摩居士呵斥，所以呢，第一种啊叫做习呵啊，习日就是过去被呵斥，这是第一种。那么当然第二种呢，是在这个法会里面啊，这部经里面讲当时被呵斥的。那么有关习呵的部分呢，这个下我们这个课本上面呢举了一个这个例子啊，就是舍利弗啊，舍利弗被呵斥，而且他叙述的是过去啊被呵斥。舍利弗言啊，亦我习作树下啊。那么声闻弟子啊，坐在这个大树下，是十二头陀恨的里面的一种。声闻弟子啊，要打坐啊，修定了以后呢，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对不对？啊，舍利弗是智慧第一，那么他这个智慧怎么来的呢？就是要靠定来发挥啊，因定发挥，不是楞严经讲吗？啊，因定发挥，对不对？啊，楞严经是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啊，所以呢，舍利弗常常打坐，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呢，他在树下坐的时候呢，就被维摩居士啊所呵斥啊。那么这一段的这个详细的这个经过情形呢，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一至四十二。好，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啊，先看这个经文啊。舍利弗白佛言，他跟佛报告啊，说世尊，我不堪忍，以彼问及，他不能够胜任啊，不能够这个担任往这个维摩居士那边去来问及贪病啊，所以这和啊，说意念我系沉于林中啊，烟坐树下，这个烟坐啊，就跟坐禅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坐禅，他在树林下啊坐禅啊。那么看这个讲义录啊，月霞法师的讲义录啊，解释林中烟坐啊，就是十二头陀之一啊。关于十二头陀呢，我们课本上面是有的。课本在后面的2070页，2070页，课本后面啊，2070啊，那个地方有详细的介绍的啊。他说佛是比丘啊，佛在世的时候，这些比丘们饭食已弃啊，吃饱了以后，若非闻法即啊，各行其道啊。如果不是闻法，那么就个人去各自去修他的法门啊。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者啊，慧啊是由定而生的啊，所以其性啊常要焉坐啊，常时的喜欢这个坐禅。即收摄身心啊，即结啊，加趺坐啊，结加趺坐啊，盘腿坐 啊，寂然不动也。再看经文，是维摩诘来为我也啊，维摩诘过来就对他说，为舍利弗，不比是作为焉作也。这句话啊，我们先看到的就是啊，说声闻的焉作啊，为外袭诸缘，外面呢只袭所有的一切的外缘，尤其是声音，对吧？啊，声音是最干扰这个坐禅的啊，所以呢一定要到极静处啊。十二头陀里面的这个第一就是你要到那个极静处啊，内心无喘啊，这个喘就是气息，尽量的微细，这个气息也不是完全没有了，就是很微细的一种气息。厌恶啊，喧动啊，那么这个喧呢、啊，就是吵闹声啊，最讨厌的就是吵闹声啊，那种动乱啊，故居林下，所以要到树林底下啊。那么现在这个维摩居士说此呵啊，呵斥他，这个呵斥啊，不比是坐着，不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坐啊。意思就是说，你也不是全部的错，但是呢不究竟。因为什么呢？菩萨打坐不是这样子，大圣的菩萨打坐不是像躲到这个树林下啊，在那里坐禅，修大圣的菩萨道不是这样子做法。小圣的菩萨，小圣的声闻人啊，小圣的声闻啊，打坐的时候就讲究什么呢？讲究一定要照规矩来，对吧？要结跏趺坐，要停止气息，要阻止一切的外缘啊，喧闹等等的，一定要这样子的条件，他才能够坐禅。大圣的菩萨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下面。再看经文啊，复焉作者，不于三界现身意，不必要在三界内显现什么呢？你的身体要怎么做？我们学过打坐的人都知道，身体上要比如七支静坐法，对不对？身体一定要怎么做法？一共有七个，身体上调身啊，身体上一共有七个部位。是不是啊？譬如说腿要加敷啊，单盘或者双盘，然后呢手要结印啊，啊头要怎么样子啦，收下来，眼睛又是怎么样啦啊，然后这个腰要怎么样啦，挺直啊哈、啊、种种的身体上的种种的动作，这个是显现的身相。然后呢意呢就是调心，要坐在那里啊，当然它还包含了调息，对不对？我们平常学这个坐禅的话，一开始就是啊调身啊调息啊，然后再来调心啊等等的，很注重这些啊。那么这个都是声闻的这个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啊，打坐一定要这样啊。这是第一个，不必要显现这样的好像特定的这一种的调声调心等等的就认为这样才是坐禅。另外一个呢，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声闻人呢打坐的时候希望入这个灭尽定，或者叫做灭受想定啊，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入这个定。但是菩萨不是，菩萨有没有离开灭定呢？没有离开灭定，可是呢他的身体啊照样的能够现诸威仪，四种威仪啊，行住坐卧啊，照常的活动。可是他有没有离开这个灭定呢？没有离开灭定，那才是菩萨的究竟的一种焉作啊，声闻人做不到。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焉作啊。 那么一般这个声闻人对于凡夫的这些事业是妨害这个修道的啊，所以二圣人啊都是很怕啊。但是呢菩萨不是啊，菩萨这个同样在修道当中啊可以显现这个凡夫的事啊，菩萨的焉作是这样子啊，心不住内意不在外，是为焉作啊。那么菩萨本身啊经常的啊恒常的他在这个本真如本性上，在本体上心体上啊无处住啊，没有什么这个住在哪里，心要住在哪里啊，有什么内有什么外呢啊，所以呢说不需要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是经文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看他的解释啊，说声闻入定啊，必先身居静处，一定要到极静处啊，身如墨石，这样子的显现的这个才是坐禅的一种身相，这是声闻人啊。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身是这样子，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背舍，八背舍。那么八背舍呢，在我们课本的923页，课本的923页啊，这也是一种不净观啊。然后从不净观修到这个净观啊，
这个八背舍哈，是一共有八条啊，八个次第啊，最后一个是灭受想定，从这个不净观啊。然后慢慢的观到净观啊。那么详细的情形呢，我们看我们的课本啊，923页啊都有啊，这里就不介绍啊。
不净八倍舍，那么心里面观这个这些倍舍啊，那么是这个就是显现出来的意象，也就是心象啊，他心里面在想些什么啊，所观的是什么呢？观的是这个啊，修的是这种观啊。菩萨一念回光，身心啊俱空。菩萨不需要这样子啊，既不必要显现这一种的身相，也不需要去显现这一种的心相啊。不，所以呢说菩萨不于三界现这个身以及意。菩萨坐禅啊，没有离开这个禅定而能够这个行住坐卧。声闻入定，受想心灭而不复起，就是入了灭尽定以后啊，他的这个整个啊就坐在那里啊，像磨石一样啊，像木头像石头啊，定在那里啊，完全可以入定。这个是声闻人的入定啊，所以呢他不能够显现种种的威仪之相啊，行住坐卧都停止啊。而菩萨呢，他的心啊契合实相啊，真如实相，念念不失这个实相，不会离开这个实相啊，虽然显现出来举动啊静止啊种种的活动，而不离实相，所以说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他能够不起灭定，就是在灭定当中，可是呢又能够同时能够显现种种的威仪。凡夫的事业呢有妨道法啊，会妨害道法，所以呢二圣呢威而舍之啊，很怕啊，离得远远的啊，方可入道而后习定，何能复然失事啊。所以声闻人看到这些凡夫的事业逃得远远的啊。菩萨观什么呢？心行平等啊，见于道法与诸事法习皆无二 就是不离四法，就在道法上啊，而且道法跟四法是无二啊，故云啊，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二圣人入定呢，色心在内啊，出定以后呢，就放心在外啊，所以内外的这种相状啊，是很明显的啊。菩萨呢，直达心体，这个体当然就是真如啊，本无处住，心体呢，遍虚空净法界，哪里有处所可以住呢？啊，无住，无住。如果是真心，就是真如实相的话呢，遍虚空净法界都是这个真如啊，啊，哪里需要住在什么地方呢？不需要，啊，无处住，啊，有何内外呢？故心不住内，也不在外，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有接触到的一切，包括自己能源的这个啊，通通都是当体，就是真如。这个有没有学长说这个话怎么讲？应该大家都没问题吧？啊，包括自己，包括这个身外的身正报依报，通通都是真如。所以哪里需要去住在什么上，对不对？所以叫做无住。真心无助就是这个，妄心无助是什么呢？它是假的，虚妄不实，所以是无助啊。无明为本，这个无明是虚妄不实，所以叫做无助。真心呢是遍虚空净法界，啊，你说这个是不是真如？是，啊，各位是不是真如？都是，啊，我们自己的身心外面的一报六尘全部都是真如啊，这东西当体即空，对不对？我们这个人也是当体即空啊，各位所有在我来讲你们都是依报啊，通通当体即空啊，全部都是真如啊，对，我们的在自己的内心也好，身边的也好，一切整个虚空，整个法界，事事物物全是空假中啊，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哪里有内，哪里有外呢？啊，住在这个真如上，就没有内外可说，就是无住，就是真心的无住，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从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一句上面可以推出来的，就是说是所有的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的，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叫做无自性空，对不对？既然是空啊，《金刚经》讲的什么譬如说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其他所有《金刚经》里面这一种的句子很多啊，对不对？《金刚经》也是，什么叫做不可思议？不是的，真如一直存在，是我们自己体会不到而已。我们因为被无明所这个覆盖住了，我们都戴了有色的眼睛，所以看不到真如。如果把这个无明的这个东西拿掉了以后，我们自己身内身外全部都是真如。疑问，
哎，就可能会走。
因为我以前就讲，学佛啊有两个难处，两个困难的难关。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名相太多，这是一个难关；专有名词太多，啊，佛法里面。佛经里面的这个，或者是这个佛典里面的这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名相啊，太多太多。那么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要克服，要去查工具书，查参考书，把这些名相啊，确切的啊，能够这个弄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真如。真如这个理呢，不好懂。为什么平常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典里面讲真如，都是反面的去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什么是真如呢？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啊，那么现在我们经过这么久的熏习，听了很多，尤其是起心论这一部论啊，把真如的体跟相跟用，尤其真如体最难懂，可是这一部论呢，是把它集中起来讨论这个真如的体，啊， 所以各位如果已经听过起心论对真如的体还是搞不清楚了，你还要对这部论还要下用功，因为其他的著作没有像这样子把真如集中起来讨论的。真如的体在这一部论里面有多少地方讲到真如体，其他的地方比如心经啊，你看到的就是说无什么无什么，其实讲的真如体，尤其那个六不，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真如体啊。中论的那个八不，这也是真如体啊，可是那个数量太少，太少呢讨论的不够，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忽略过去，就不知道他讲的就是真如体，也就是空。我们平常了解的空其实是真如里面的，就是说大乘佛法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空假中三个都是真如，比如我们讲众生者，这个是假，即非众生就是空，是名众生这是中，对不对？这三句里面就包括了这个真如的空假中假空中，都包括在里面。那么现在回过头来，我一直要重复的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个麦克风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麦克风是空，为什么？它是无自性，无自性就叫做空，对不对？那么净虚空变法界都叫做空，对不对？那么如果是小圣的话，到此就最高真理就是空了。可是大圣佛法从消极的实相转变到积极的实相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啊，它可以用来做教化众生的法门。只要你空已经了解了以后，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无害了。平常我们不了解空的时候，它对我们来讲引起我们的是贪嗔痴慢种种的这个烦恼。当你得到了空以后，你再去看这些假的东西的时候，它是对我们是没有损害，因为你已经有空的这个理啊作为基础了以后，就可以利用这些假名啊去教化众生。假名是干什么用的？施设假嘛。这个东西本身具足空假，同时呢既不偏空越不偏假，又调和空又调和假，这就是中啊。所以它一个东西上面就有空假中三谛之理。空假中是什么呢？就叫做真如，它就是真如，对不对？我们有情众生也是真如，无情的所有的万物身罗万象通通都是这样子的，那不是净虚空变法界都是真如吗？哪里还需要去找呢？不需要找啊。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看不到是我们自己本身观念不清啊，戴的有色眼镜啊，所以我们看出来的东西，哦，这个值多少钱，我希望拿到我口袋里面，那是凡夫啊，是吧？悟了的人看出去全部都是真如，所以是这样子的。知道了这个道理，你说哪里有住处？真如住在哪里呢？凡夫心有住的通通都是过世啊。二圣人住在内住在外，定中就住内，定出定了就住外，这个心啊跑来跑去，那个都是妄心啊，不是真心，不是这个真如。那么维摩居士现在教训他的就是说，你要体会这个道理，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我这样讲的有没有清楚，就是啊。所以真如在哪里呢？真如就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身边，也在净虚空，都是真如啊，是吧？所以我们说佛眼睛里面看出去众生都是佛，是这个道理啊。对，全是真如当然就是佛啊。我们之所以是凡夫，因为看不到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有无明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各位如果比如对真如这个概念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啊，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悟这个理，悟了这个理以后其他都好办了啊，通通你所有的难关都超越了啊，因为真如最难懂，这就是佛教要讲的终极的一个这个理想的目标啊。解门是这样子，行门当然要慢慢跟上去，跟上去如果自己的身口意跟这个真如完全契合了，那你就成佛了嘛， 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真如这个概念啊，是佛法里面虽然讲是最难懂，但是呢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过程，慢慢慢慢就可以体会，它很亲切很亲近啊，不是遥不可及啊，高不可攀，不是的。一切你如果这个观念一直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啊，一直保持啊，不会丢掉的话，那就行了。问题是我们当境界现前的时候，这个东西跑掉了，赶快自己要回光返照啊，警惕，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跑的呀，是吧？久而久之训练有素了以后就不会了啊，难免碰到境界现前的时候，这个东西又不见了。等他回过头来再想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嘛，自己又犯了这个老毛病了嘛，对不对？常常要训练的啊，人不可能说是立地成佛啊，一步登天，不太可能，要常常的练习，能够把这个东西常常用到这个机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用出来，那就行了。慢慢慢慢越来越这个就是跟我们啊合而为一，这就行。所以他们讲修行啊，要到红尘里面修，就是这个道理。你在深山里面没有什么这个外来的境界来考验的了，对不对？没有经过考验，那你在这个人世间的话就有很多考验，考验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东西用出来，那就没错，自己知道还不行的时候呢，不要去试，去试的话试出大问题。所以要从那个，这就是说那个程度啊，比较有要有次第。
但是晓得在那个地方
啊，当然根性，每个人根性不同啊。假如说根性利的人，他是没有问题啊，一下子悟了以后，他就立地成佛了啊。像六祖大师啊，一句经文他就可以开悟的啊，他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凡夫就不行，中下根性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理先要通嘛，道理懂了，这个道理懂了以后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嘛。啊，如果你连道理都不懂，那要怎么做呢？对不对？那做出来的一定是错到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嘛，对不对？道理先要懂，所以要从我们在这里就是从解门上那个嘛，行门就各位要自己去了啊，真正的行门，这个就是真正的行门，真正的行门，这个不是别人啊来替你解决问题啊，要自己解决的，对不对？这才是啊境界现前的时候能够用得上，这才是真正的行门啊。你说我去参加一个拜忏，参加一个什么这个仪规，什么东西做得再标准，心里面还是乱七八糟，那有什么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那么一回事，其实心里面想的不是那一套呢，那算行吗？不是。真正的行是要熄灭贪嗔痴啦，勤修戒定慧啦，这才是真行啊，对不对？终极的目标是这个，不是去拜个忏啦，去朝个山啦，不是那个，那只是一种手段。比如说有人说我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就可以心里面就清净，很清净了，那你就不需要朝山嘛，是不是？你看那些朝山的人，哎呦，我求我的父母的身体要好啊，求我做生意啊，这要发财。朝山的人很多，有这样想的也有啊，并不是每一个都懂啊，对不对？一边朝山一边在修戒定慧的也有啊，那就是如法了。一边朝山一边在想，哎呀，我要什么要什么的啊，要求回报的，菩萨保佑啊，到七月的时候地藏菩萨你要帮我这个超度我的祖先啊什么，那个不是戒定慧，那是民间信仰，对不对？啊，外表上看起来是佛法，你朝山朝成天禅师难道不是佛教的道场吗？当然是啊，对不对？可是他心里想的就不相应了，所以这个是要看这个心里怎么想，注重还是注重在心的一种心态。一样布施啊，布施的时候心里面想我要发财，那不是佛法啊。 布施的时候心里想要我要断除我的贪念，这就是佛法了。但是这是小圣，对吧？小圣人一边在修行，一边要除掉自己的烦恼，而菩萨的这个布施就不一样，对不对？不但要自利，还要利他的。所以种种的心的这一种的想法，就关系到这个是不是符合这个佛教的精神啊，这有关系的。一边在布施，一边在你出100块，我出200块，我就心里面，哎呀，你怎么出去？这布施那么少，我比你行啊，啊，那就不是佛法，对不对？心里面有这个自己有一种慢心啊，啊，我出的比你多，对不对？那就是你们学佛法就学那个唯识，就是第七识在那里拉后腿啊，对不对？啊，好，我们再看这个。再看经啊，于诸见不动而修行这个37品，是为严重啊。对于种种的烦恼的这种的不好的这种见解啊，62见等等的啊，那么不动，但是呢，又同时在修37道品，这可就叫做严重啊。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严重。那么声闻人是做不到的啊，只有菩萨可以做到啊。我们看这个讲义录啊，诸见指的是62见。那么62见呢，在《普弘记》我们课本的749页这个图都有啊，《摩诃止观》绘本啊也有啊。那么这个第几页什么我都写了啊。动啊，诸见不动，动就是变动啊，也就是舍弃的意思。就是对于诸见不必要舍弃，不必要变动。二圣人的修行的时候，他一定要变动这个，要舍掉这个62见种种邪见，然后才有办法修道品啊。那么菩萨呢，观这个邪见的性体跟道品37道品的种种的法门，他的性体是相同的啊，所以呢，能够不舍邪见而修道品啊，就是当下在邪见的当下就知道啊，它是跟这个道品啊是同一个性。烦恼是生死的因，涅槃是道品修道品的果。那么这个二圣人呢，看这个生死啊，如同冤家。所以呢，要勇猛的精进啊，断诸烦恼而入涅槃。菩萨呢，观这个烦恼呢，他的性啊，性体啊，是无自性，是空，跟那个涅槃呢，同样的是性空，涅槃性啊也是空，无二无别。所以呢，不必断烦恼就可以入涅槃。所以大小圣的修行的方法，一个是这个可以这个锐利啊，另外那个二圣人修行呢是笨拙啊，比较笨拙啊。再看经文说，若能如是做者，佛所应可啊，要能够像菩萨这样子的这个做的话，佛就给他应可。讲义录说，此节啊，总结啊，须是啊，听许上面所说的菩萨的焉作的这种法门啊。为若能如上面所说的焉作的，就泯弃佛心，故佛应可啊。这个时候，最后舍利弗说：“使我。”啊，使我这个地方啊，应该有一个标点符号。我们课本上面它不定啊。那个时候我啊，世尊呐 啊，他就又称呼一个，等于他很这个情绪有一点波动了哈、啊。所以他说那个时候的我啊，世尊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就是一句都回答不出来啊，不能加报啊，没有办法。回答酬答啊，酬谢的酬啊，应酬的酬，酬答啊，故我不能够堪任啊这个 去往他那个地方去探病，去问问他的疾啊，
去探病，所以不能胜任。他说我被他讲的
这个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啊。那么这一种的这个弟子品里面，像舍利弗这样子的讲法呢，他是讲的都是过去。换句话说，如果阿含十二年的话，他是在十二年间被呵斥啊。而方等啊，如果是十二年以后才这个讲的话呢，方等经典现在这个讲到过去被呵斥，这是昔日被呵斥
啊。舍利弗的这个呵斥呢，作为代表，我们课本上面介绍了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的大弟子，通通是被呵斥的，都是过去被呵斥啊。
啊，回到我们课本，那么我这一段抄录了以后呢，我们课本上这些呢都已经啊讲清楚了啊，念一念就可以。说舍利弗言啊，亦我习坐树下，为摩言啊，不必视坐为宴坐也啊。那么说菩萨呢，不与三界现身语意，他这个语字是他加出来的啊，这个《符弘记》的作者加了一个语啊，是宴坐，不起灭定现诸威仪呀、啊，是宴坐。不舍道法现凡夫事啊，是焉坐。乃至于不断烦恼入于涅槃，是焉坐啊。这都是讲的大圣菩萨的焉坐。若能如是坐者啊，如是坐者，佛所应可啊。于是舍利弗言：使我这个地方啊，要点一点啊。世尊啊，闻语默然，不能加报，故我不认以彼问及啊。那么这个是以上啊，都是经文，维摩经的经文啊。是为习树习喝，那么这一种的习喝呢，等于是密谈也，谈色，谈色我们上次讲过了，是用言语去谴责。是言语的一种谴责，叫做谈色啊，射箭的射啊，谈偏啊，谈是用言语去谴责。那么这个呢是密谈是什么呢？因为不是在这部经里面当下被喝，是讲过去被喝啊，叙述过去的事情，这个叫做密谈啊。再看礼作者啊。那么我们这一页的第二行啊，说若当作喝啊，第二行讲当作喝，就是在维摩经的这个会上被呵斥了啊，叫做当作喝啊。那么举例啊，在经里面有提到像两件事情，一件是礼作，一件是去花啊，如礼作去花等也啊，在第二行啊，这两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礼作啊，看到第九行的下面啊，礼作者今也啊，舍利弗见室中啊无有床座，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了，文殊菩萨带了大众到这个维摩居士的这个房子里面呢，维摩居士知道啊他们要来了，所以呢把这个房子里面呢腾空，所有的家具啊，一切的这个设施啊全部都迁走，乃至于这个他的侍者等等的啊，家里面的佣人全部都迁走，留下一个空房子，但是一张床铺，然后他自己躺在床上啊，生病嘛，生病要躺在床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可是呢舍利弗一来一看呢，一张椅子都没有啊，这个床座、啊、都是讲这个客人来的时候可能坐的，因为只剩下一张床啊，是维摩居士自己躺在床上、啊、所以舍利弗心里面就想了，念诸大众啊当于何坐 啊，我们到你家来探病，你连一张椅子都没有，让我们大家都站在这里。维摩居士就问他啊，早就有他心通啊，这是大菩萨，当然是有他心通啊。说仁者为法来耶，为常坐耶。啊，你到这里来，你是为法而来的呢，还是为了要这个常坐来的呢？你要找张椅子吗？啊，你坐椅子干嘛到我这里来？对不对？一定是这个，所以问他。那么他当然舍利弗是回答，他说我是为法而来的啊。所以维摩居士就说，乃至夫求法者，不贪趋命，为了求法，自己的这个生命啊，都可以舍弃，何况这个常坐。既问文殊，这个既啊，我查了一下，应该解释为这个玄的意思，或者是的意思。这个记啊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就说等于一件事情过了以后，另外又有一件事情啊，所以叫做用这个学啊，用这个事啊，这个记啊是可以这样解释啊，就是跟舍利弗讲完了以后，又问这个文殊菩萨啊，说意思就是说你啊见多识广啊，去过很多很多诸佛的这个佛土啊，何等佛土啊，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宝珠，是哪一个佛国土里面有这样子的宝珠？文殊言：东方渡36恒河沙国，渡啊就是通过，通过这个36恒河沙这样的佛国土以外，有世界叫做须弥相啊，这个国名叫做世界名啊，叫做须弥相，佛号呢叫做须弥灯王如来，其座就是狮子座啊，高多少呢？84000由旬，言是低，庄严修饰是最殊胜啊，这个狮子座。最庄严啊！于是乎，这个维摩居士现这个神通力啊，向这个须弥灯王如来要借用这个狮子座了啊！彼佛啊，遣32000狮子座，好、啊，你要借座、啊，借给你32000张这个狮子座啊，太多了。这个任何的宴会也不需要这么多，但结果呢，他借了这么多的狮子座入维摩室，摆在他这个小房间里面啊，这个就是啊，一个城里面可以容纳一个佛场，小里面容纳大，上个礼拜我们说过啊，一个围城里面可以容纳这个一个佛场，就是小中啊，可以容纳大，依报的最小，容纳依报的最大啊。依报最小是一个围城，啊、依报的最大是一个佛世界，一个佛刹啊。一个佛刹是多少呢？是3000大千世界，这是一个佛刹，就是这个这一种的这个都是不思议境界。所显现啊，小跟大不是绝对，是大里面容纳小啊。好，这个32000张狮子座入到这个室里面啊，于是乎文殊菩萨以及那些大菩萨以及这个上人当然就指的是维摩居士，他们就可以坐到这个椅子上，因为那个椅子多少高呢？84000由旬。只有这些大菩萨包括维摩居士他们坐上去，当自立身如彼坐相，这个是指这个维摩居士。维摩居士这个当自啊，应该怎么解释也是很难解释的，这个当自啊解释最多，我看了一下呢，当自也可以解释为哪，当副词啊，当副词啊，这个维摩居士啊，他自己的立身啊，如比这个坐相的高跟广，
他这个身体变得很大很大，这个维摩居士，其得神通的菩萨啊，在座有很多这个得了神通的这些菩萨们，就是大菩萨啊，极致变形为42000游巡，他们不敢像那个须弥灯王如来一样的变身为84000游巡，他们呢自己认为是一半，所以这些有神通的菩萨啊，变化变成多少呢？42000游巡，一半啊，表示什么呢？我只是分正位的菩萨，表示是分正位的菩萨啊，所以只有一半。可是呢，他们已经能够做到这个狮子座上啊，变形为42000游巡做狮子座。可是呢，诸心发意的菩萨，就初发心，这些菩萨们啊，他们呢是还是全教的菩萨，以及这些弟子们、大弟子们，就是声闻弟子啊，皆不能生，没有办法做。维摩与舍利弗说：“你想要做吗？”啊，他说：“我没办法做。”他说：“你这样子吧，向这个须弥灯王如来啊作礼，乃可得做。”这个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回小向大，做礼呀，就是回小向大。于是舍利弗等做礼得做啊，这些心发意菩萨，包括这些弟子们，通通向须弥灯王如来做礼，以后就可以坐到这个狮子座上。那么这个就是其中当作呵斥的一种了，他们没办法坐到这个位置上，要你心里面能够真诚的回小向大，才有办法坐这个位置啊。这是第一个礼座，代表当作呵斥，在维摩经这个法会中间啊被呵斥。第二个例子是去花啊，去花者经言啊，有一个天女来这个散花啊，天女以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菩萨即堕啊，这个花呢碰到这些菩萨呢，他们这些花就堕啊，堕落到地上，至大弟子啊便着不堕，就粘在他们的身上，一切弟子啊，神力去花不能去，用他们的神通力想要把这个花去掉呢，去不了。天问舍利弗，这个天女就问舍利弗：“何故去花？你为什么执着啊？一定要去花呢？”答言：“此花不如法。”声闻弟子啊，认为这个花是不如法，肆意去之。所以啊，才要把它去掉。天曰：“夫为此花不入法，你不要这样讲啊！是花无所分别，这个花本身是无分别。人者自身分别耳，是你的心自己在分别。诸菩萨花不着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啊！那些菩萨们断了分别的这种心。”所以呢，不必要去，他也不会黏着啊。譬如人微食啊，啊，举个例子啊，譬如人如果说是心里面有畏惧的话呢，非人得其便，那些鬼啊，那些神啊，就得到方便，就可以来这个侵犯。那么关于这个非人得其便呢，有一个这个比喻也蛮好玩的啊，写一写好了。
那么这个故事啊，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住啊，住这个维摩诘经，就是到这个地方，非人啊得其便啊。如果你心里面如果害怕的话，那么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就可以找麻烦啊。他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罗刹，他变化变成一匹马啊，那么有一个士夫啊， 是一位男士哈，诚挚不已啊，坐在这匹马上，他不怀疑，就是心很定。在中道，就是中间半路上面啊，马就问这个师傅，马为好否？问他，我这匹马好不好？啊，那个师傅啊，就拔出一把刀，问他，我这把刀好不好？此刀好否？问他。好了，那个马知道了，他说知其心正啊，心正才无畏啊，心不正的人你要无畏不可能的，自己心里面有鬼啊，一天到晚做这个坏事的人怎么会不害怕？当然害怕嘛，啊，他心正所以不怕啊，所以呢知其心正无畏啊，敬不敢加，毕竟不敢去害他。若不如是啊，非人得其便也啊，这个非人就可以去害他了啊。所以各位学长，比如说是自己认为啊，或者听到故事啊，说有魔啊啊来找麻烦啊等等的，应该是要自己啊本身啊要去反省啊，你自己本身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如果心正的话呢，他不敢来。所以这个是一定的，起码就是说你不见得有需要有什么神通，你持戒持得好的人，这个鬼啦什么这些啊，非人啦什么都不敢来的。因为什么？一身的正气，是吧？一身的正气他怎么敢来嘛？不敢来的，绝对是这样子。吴学长呢，你朋友不是被魔这个找麻烦，是不是？
没有，那个是，那个我叫他说他一个朋友，那个他的老公什么这样，他说要问李学长啊。
其实啊，是这样的，你如果能够找到，比如说是啊有修有证的人来帮你忙，当然是一个办法。其实是自己要想办法，自己如果说是心正的话呢，是不怕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其实都是这个自己心魔造成的，其实很多都是心魔造成的。临时起意也有因果关系，一般来说的话，为什么不找别人？对不对？这个就很奇怪了。他如果能够临时可以的话，他找这个找那个都可以找啊，为什么找到这个人？啊，这可能有他的
这个
问题。嗯。
那个是罗刹哈，
这是故事
的。对啊，我是说那个师傅，如果他的神通力比那个罗刹还小哈，就会被他吃掉。因为我都看他南传前阿姜曼尊者，也是有罗刹的。然后他说，像你这种程度哈，我不晓得吃过多少。
一般是这样啦，一般是这样啦，就是说心如果正，持戒持得好的啊，多差不多这些东西都不敢来，因为他本身就有护法神来帮忙。你要晓得，不是光是他自己的力量，你人心正的时候，他还有很多无形中的东西在帮助他，一定会这样子的啦，啊，这个要有信心。问题自己啊，心里面啊，可能就是不如法的事情啊，很多，哦，这个自己的行为啊。
老师，我们中国那个儒家哦，以前有一个故事，应该那国文老师就知道了，好像《史记》里面的吧。他说那个有一个以前那个。当宰相有一个什么，他的学生啊，就是说在朝廷很多人都是要恭喜他，这样他问他的老师，他老师跟他讲说，德不孤必有邻，这样啊，就是说你要做到的就会有邻，这样就会有朋友帮你，
这样
那个德就是接受你要
持戒啊，
正
是啊，就是说心正的话呢，这些东西都不怕。还有像超度，比如说超度这个亡灵啊等等的，那些念经的人本身就是不持戒的人啊，经常在做一些啊这个声色犬马到处都去的人，你叫他超度谁啊？对吧？他连自己都超度不了。
但是有一件事要先做
啊，
老师说这个我
就是要持
戒五心呐、你不戒五心的哈、你讲法讲的。
我是认为戒五心也不够。
哎呀，
五
心嘛，我们说五心嘛，
对
了，
对，这是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另外，你自己本身如法，这个生活啊、言行、思想，通通都是自己很严格的去把自己的心控制好。这样子的话呢，招魔的机会就少了很多。我只能说是这样子了，除非你跟他有深仇大恨，啊，他一定要找你。
啊，那布达博
斯，他也是心里是那个，那就是冤仇太深了，啊，造的业太重了。
老师，那么外面哦，应该我可以这样会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出家之后，已经出家人，他怎样呢？他好像有一点灵通，也有灵通。他的师父哈，也是就是说，专门在给人家超度的，就对了。啊，他那个什么呢？那一个，他们大部分人现在超度都是念金刚，锻炼那个地藏经嘛。啊、他好像是念什么地藏经，好像在回向那些东西哦。但是那个东西跟他讲说，你那个东西对我一点，我那个都没有东西对我，您念那一堆给我没有用。
所以证明我讲的没错了。他自己本身就没有持戒，没有修定，那就要超度那个是不可能的嘛。他连自己都超度不了了，他能超度谁啊？所以一定要，就是说他自己能够持戒，又能够修定，这个超度啊，念的经就有力，啊，否则的话呢，他念的经就没有力的嘛，这是一定的嘛，是吧？随便张三李四啊，他平常的生活就乱七八糟啊，然后还要去超度别人吗？不可能的，那个不如法，啊，这个就是说提供各位参考，我也不太懂了。啊，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就是说根据我们读经啊得到的结论就是要这样子啊，你心正就是持戒啊，什么坏事都不做，一身的正气，那么这种这个非人啊要来找麻烦的机会就少很多，我只能这样说，除非你跟他有深仇大恨啊，那不是这个这样子就能够啊化解掉啊，那是另当别论了啊，大多数就可以了啊。好，以离威者，一切无欲，无能为也。就说，假如心正，就无威，啊，不会畏惧，不畏惧的这个外面的一切的这种的这个引诱，一切的这个啊，就是这种非人的这种来啊找麻烦。通通可以啊避免掉，结习未尽，这个舍利弗这些大弟子因为他的这个烦恼习气啊没有断尽，所以呢花就会着生，习尽的这些大菩萨啊就不会沾粘在这个身上啊，那么这又是一个当作喝啊，所以呢礼作去花啊，这两个故事啊就是说明的都是当作喝啊，所以有西喝以及这个当作喝两种喝啊。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个278页，四教据说疑文啊，藏就是化法四教里面的藏教为半智教，藏教啊小圣是半智教，就是一种比喻啊。通别圆，通教、别教、圆教是大圣，是满智教。那么在方等时或者方等部里面是对半说满等，故言对教。这个方等时啊，是半满相对啊，对的这个半。说这个满字满教啊，满教就是大圣。那么关于对教呢，我们看前面104页的图啊，各位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啊，对教呢看104页的图，这个图上是陆院是但说藏教啊，方等啊是对，就是对半说满，伯伦呢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所以是般若是代啊。在前面一页，华严呢是间，
华严呢是缘间别
啊，华严是缘间别，所以呢前四十啊整个来说呢是间淡对淡啊，各位要记得前四十是间淡对淡。好，回到这个278页啊，记住啊，第三行的记住，
四教据说等，
方等时是四教据说，名部中用教也，
名什么部呢？方等部，
方等部中间的用的教是什么呢？四教都用了，藏通别圆，四教都用上。所以华严呢，这个部里面的用教呢是圆跟别，圆间别啊。陆院呢，但说这个藏教，所以呢，啊，这个陆院，这个阿含部里面的用教只用到藏教，华严用到是圆跟别，啊，方等用的是四教，那么般若呢用的是三教，啊，是圆里面啊再带上通别，啊，这个是部中用教，啊，盖以大出小，斗大斗小，需要四教故。用大的来这个呵斥小圣啊，大的是满字，小圣是半字，斗是引的意思，
斗啊是引的意思，接的意思，
在方等部里面啊，需要用到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四教据说，四教据说里面说方等说三藏者。那么如果这句话不好懂的话呢，加几个字好了。方等中啊，方等部中啊，说三藏教者，这个三藏啊不是这个经律论的意思啊，指的是就是化法四教里面的藏教。三藏教，三藏教因为它经律论比较分明啊，很清楚，所以叫做三藏教啊，简称叫做藏教。为什么要说这个三藏教？理由何在？为什么方等部里面要说三藏教？下面是说，一为谈次之本，最主要的说了这个三藏教以后啊，是用来什么呢？用来谈次他的，因为不说也不行啊。他除了学这个以外，其他的他认为他没兴趣，他不相信啊，只好用三藏教来教他。教完以后呢，再来谈次，没办法。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啊，啊，为谈次之本，三藏教是教他以后再来加以谈次。二为恨来之机，这个字要念去声啊，恨，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循法度，不依正道，或者是意外，或者是突然，
是这个意思。
其实呢，就是说在讲方等的时候啊，这些人啊突然的插班进来，他们从来没有经过这个阿含。没有听过这个陆院时的这些教法啊，这些藏教过去的那个转四地法轮的时候，他们没有赶上。现在要讲方等的时候啊，他们又进来了，进来了呢，他只能听这样的教法。那么佛不能说不教啊，他喜欢的就是这个教法啊，三藏教的教法，所以呢，特别为他们而讲这个藏教。看记，说恨来积者，未经阿含会，没有经历这个阿含的这个法会，未闻生灭四谛，过去没有听过生灭四谛，不证真理，真理就是真空之理，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教法，所以也没有证得真空之理，故须说藏教。所以呢，需要说这个三藏教，这个藏教。如是千云，复有见中，出入小行，这个行啊是行列，小圣的行列，到这个方等中才刚刚入到这个小圣的行列的这种人，所以在方等会里面有这个藏教，有这种情况，即。俗众世外 说无常道。四千的原文是为说无常啊，为说无常。那么这些人呢，俗众世外为说无常呢，是大圣。出入小行是半自教。俗众世外为说无常的这个，他们所提这个体悟悟道的是大圣的佛法。四千呢是在上册啊绘本啊，妙玄四千绘本的啊止观版是上册55啊，上册的55，对啊，那个佛陀版啊是上册的61啊，四千的文啊是在这个地方。好，再看记啊，此引以正上恨来之机。他说引用这个四千的文字啊，尤其是四千文的第一段啊，出入小行这一段呢、啊，是证明啊有许多恨来之机。当然后面的俗众世外呢也是恨来之机，可是他们呢学的这个体悟的呢是大圣。这些恨来之机啊，有的是要听小圣半自教，有的要听的是大圣佛法，是满自教的。那么下面呢举例，举的例子呢也是维摩经。所以各位要晓得这个维摩经这部经啊，对于天台的判教它的重要性，它的代表性。在方等时里面的就是谈篇遮晓，判大报缘，是以这部经作为这个代表，因为他这部经里面有关这些八个字啊是最明显的。这部经啊对于天台的判教非常重要。下面说净明啊，净明就是维摩经，净明经的佛果品，佛果品是第一啊，净明经的第一品啊，净佛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在佛果品里面经文就说啊，在这个佛啊他在因地的时候，如果心净的话呢，他成佛以后的佛土啊就清净，就是净土。心净则国土净，或者佛土净啊，这是佛说的。舍利弗念，舍利弗听到这样子的话呢，心里面就想了，娑婆世界是个秽土，那么照这样子的道理的话呢，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心不净哦，这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而佛你说的，你说菩萨在因地修的时候心净，于是成佛以后就国土就净了啊，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污秽到这样子，五浊恶世啊，那佛你当初在修行的时候心不净啊，心里这样想。所以他下面就说了，舍利弗念，佛为菩萨时意岂不净啊，说你的心意啊难道是不净吗？娑婆不净若此啊，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不净到像这个样子啊，佛言啊，佛就回答说，我此土净而如不见。他说我其实我这个娑婆世界是清净的，可是呢舍利弗啊你看不到啊。于是呢佛以竹子按地，即时啊三千大千世界珍宝严饰，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立刻显现的是清净的国土出来。以及啊，说佛色神足啊，等到看过了以后呢，佛又用这个神足啊，世界繁复如故，又这个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就是表示无常，也表示就是说这些声闻弟子啊本身的心啊是怎么样子，所以他们看到的国土啊就是污秽的。那么这个时候求声闻圣者啊，求声闻圣的这些人呢，三万二千诸天以及人呢，知有为法，习皆习无常，远离尘垢啊。他经文是远尘离垢啊，远尘离垢。于是乎得什么呢？得法眼净。法眼净，法眼净就是出果，就是见到位，就是出果。法眼净说是见到了四谛之理，见四谛之理啊，这个是法眼净。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有八千个比丘啊证得阿罗汉果，有三万二千的人呢、啊、是证得出果，有八千个比丘证得的是四果阿罗汉，四为出入小行业。而这些人都是在这个维摩结晶的法会上第一次入到小圣的行列。三万两千人证出果，八千个人证得四果啊，我们休息一下。